中共新一轮抢钱，上市公司老板逐个被带走。专家指，中共在东海部署军舰争夺油气田。律师谈香港23条立法。医生说，如果中共受制裁，心脏外科立刻关门。香港法院清算恒大，恐怕冲击中国金融市场。海外华人呼吁还铁链女自由，结束中共暴政。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30号礼拜二，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黄晓翔。自从我们的频道推出三高代谢保以来，我们不断收到正面反馈。张先生购买之后留下五星级的用户好评，他说良好的购买体验，送货也都很快，目前效果挺好，下次还会购买。来自美国德州的李先生为他的太太购买了三高代谢保，仅仅一个月，他的血糖就从 7.1 降至 6.4， 他觉得效果好好，已经回购了三次，还送给朋友。
我因为我太太的买给我太太吃，过几月了，两个月前到，他的糖分是很高的 ,7.1, 他没有吃药的，那后来就是见广告啦，这个 YouTube, 你看这个希望之星啊，咁啊见到咁啊，所以啊我哋就买翻嚟俾佢食。咁啊食咗一个月哈，佢落加落到 6.4， 所以继续买俾佢食。
三高代谢保不单止系针对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等问题嘅保健产品，佢仲系一种全面嘅保健方案，透过激活身体嘅自我疗愈力嚟改善使用者嘅睡眠品质同精神体力，亦都显著提升咗肝脏同肾脏嘅功能。三高代谢保是更天然更健康的选择，想了解详情请上健康520网站。中国经济濒危，中共开始抢钱。最新一则消息显示，一场全国行动已经展开，地方政府和中纪委联合办公，今次修改的是上市公司老板。
一段朋友圈聊天截图传到海外，其中一个人说，自己的一哥说，而家唔走唔得，呢啲人系上市公司嘅股东，呢啲上市公司嘅老大、老二、老三依次序被南昌市同不同城市嘅警察带走。警方以若干年前市政某啲项目嘅领导出咗问题为由，就直接话啲老板一人3000万人民币买自由，交咗钱就能够走人，唔交嘅话关起嚟唔俾瞓觉。交钱仲唔能够从公司出，因为需要上市公司要公告，钱必须系个人出。从聊天内容嚟睇，咁仲唔系个别地区嘅个别现象。聊天群中有人话，自己有个云南大理嘅朋友话，当地系2000万人民币买自由，呢、这个朋友就被收割咗啦。几位仲话，佢哋都有指标，从各省嘅招商办开始掠。只要有问题就捉啲私人老板，百发百中，3000万属于都出得起嘅标准。呢段朋友圈对话传到海外社交媒体，评论区有人话，早就听一个朋友讲过，佢嘅朋友系中纪委，勒索都系有指标嘅。杂志《纽约客》The New Yorker 嘅前驻华记者欧日文 Evan Osnos 3个月前曾经透露，中共正在清查资产超过3000万人民币的富豪，要他们交出20%的财富，否则就查税。现在中共收割的目标群体再扩大，网友议论说，土匪是怎样起家的，故伎重演只是时间问题。中共建政前就靠勒索筹款，中共自己还引以为荣，比如党媒《人民日报》官网2011年5月6号刊登一篇文章，题为《陈毅述红军筹款秘诀》，贴条纸勒索豪绅，不给钱就烧房子。内容是陈毅在1929年在上海向中共中央做的书面报告。陈毅在报告中说，1928年初毛泽东上井冈山之后，国军不断围剿，导致粮食供应困难。因此毛泽东带红军逃离井冈山，四处游荡。红军每个月最少需要50000元左右，都从富户和城市商人身上出。筹款方式包括红军召集商人代表， 提出最低数额限三日交齐，祝家人向富户勒索，或者限期要钱，唔俾就烧屋，红军直接到富户家中去抢等等。中共建政初期，毛泽东原本一直承诺保护资本家，但喺1952年突然反面，强行公私合营，导致大批资本家自杀。上海在1952年1月25号到4月1号短短两个月内，有876个资本家自杀，平均每日10个人以上。中国现代史学者朱建国曾经说，公私合营是不平等，没人敢理据力争我的财产值几多钱，就是个城下之盟，你没有条件可以提，你只要能够保住条命就算是不错。如今中共面临财政危机，又开始抢钱。上述朋友圈对话中有人话：走啦，唔走唔得。
据日本读卖新闻28号报道，中共已经开始将多年前自行划设嘅东海防空识别区视为领空，并喺识别区附近海域部署军舰，甚至同日方护卫舰对峙。
中共这些举动是否可以视为备战台海战争的一部分呢？对于中共这种试探性的挑衅，美国、日本等民主国家只能处于被动的位置吗？就这些问题，希望之声记者在29号采访了台湾国防战略与资源所所长苏子云。他说，这是中共整个地缘政治的一个布局，并不单只是针对台湾。中共的海警船依照日本海上保安厅的统计，这两年来几乎每日都有海警船侵入这个争议性的水域，大概一年平均有340日左右，就是有25日休息，可能是因为天气不好或者其他因素。从这个迹象来看，中共就是蓄意地要扩张它在第一岛链的主权的诉求。另外，苏子云判断中共扩张东海当然有主权的诉求，更主要的是想获得东海油气田的开采权。他说，先宣布东海防空识别区，增加海警船对争议水域的骚扰，就如同这一次日本独卖媒体派飞机所看到的，中共同日本的正规军舰在海上对峙。中共他这样的做法，第一个当然是所谓的主权诉求，第二个是东海的油气田，因为东海目前被判知有很庞大的油田蕴藏量，还有天然气。第三个才是必要的时候才会针对台湾，因为东海在台湾的北面，对于它攻击台湾来讲是属于比较辅助的地位，原因在于它要包夹台湾，还是需要穿过宫古海峡，台湾可能就会封锁宫古海峡。当然他在东海的经营是有助于对台湾攻击的辅助。此外，对于在27号两艘中共海警船又驶入钓鱼岛海域，苏子云认为中共想向外界宣称中国拥有钓鱼岛的主权。其实在2012年美国和日本要重新修订安保条约，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就曾经讲过，钓鱼台是属于美日安保的范围，美国会为保护钓鱼台而出兵。
港府表明今年内完成23条立法，23条立法已经提交今年的立法议程。香港传媒说，预计最快在黄历新年之前就立法展开公众咨询。
对于香港23条立法，希望之声记者在29号采访了香港的时事评论员桑普律师。他表示，这个23条立法有两个重要的所谓犯罪，会导致外资大量撤出香港。他表示，一个就是反间谍，类似2023年7月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间谍法一样，很多的外资包括银行和咨询公司都已经撤出中国，因为在那里的风险很大，高管可能被捕，很多客户的资料被泄露，是很多外资不得不撤出中国的原因。以后如果一旦23条立法之后，外资亦会撤出香港，即使现在港澳办和中联办多次强调，一旦立了23条立法，只会鼓励更多外资来香港， 经济会更繁荣，但都是呃人的鬼话。桑普认为23条立法之后，很多人会因言获罪。第二个犯罪就是所谓的软对抗的犯罪，就是你讲一句说话，人家觉得不好听，就是软对抗。那是什么呢？口袋罪，就类似中共的那一种寻衅滋事罪。那现在都已经早有这样的一种规定。比如说在刑事罪行条例第9条、第10条有规定所谓的煽动意图罪，那这个已经是构思口袋罪，但是他觉得不够，因为你煽动还要去触及到，要去颠覆或者说去质疑香港特区政权，这样才算，导致很多人被罗织罪名入罪。桑普强调23条立法之后，港府就会更加肆无忌惮地侵犯人权。他说现在在香港的国家安全立法既有国安法，国安法就是规定的关于颠覆、分裂、恐怖活动和勾结外国是一条犯罪。那再加上一系列香港现有的法律，现有的恶法被激活，包括刚刚讲到刑事罪行条例第9条和第10条的煽动意图罪，还有一系列公安条例的犯罪。那现在第三个层次就是23条立法，那就可以讲以后这些人可以有恃无恐地去侵犯人权。
X 平台上近日流出一段影片，一名中国心脏外科医生透露，俄乌开战之后，西方世界严厉制裁俄罗斯，如果哪一日中国面临这样的国际制裁，仅仅中国的心脏外科可能坚持不到一个月就要关门。
这位医生解释说，不单只是医疗大型设备大部分依赖入口，就连小的常用耗材亦依赖入口。他举了两个小的耗材为例，一个是手术需要换的人造血管，全部依赖入口。在疫情期间，因为欧美的人造血管出口量下降，导致很多病人没办法进行手术。他说，尽管国内多年来一直宣传说国产的科研取得突破，但是至今没有一个企业能够做出可以用的人造血管。另外，这位医生指着手术用的缝线说，做心脏手术时主动脉夹层要用到的缝线质量要求非常高，韧性非常强，非常细，同时还要耐腐蚀，这个缝线基本亦没有国产的。他表示，连这些基本的耗材都没有实现完全的国产化，而要依赖欧美国家，一旦出现制裁的情况，心脏外科马上就要关门。网友纷纷表示，都研究如何升官，如何赚钱啊？边个研究这个耗时费力的东西呢？不是掌握不到，是中国医疗行业太腐败。中国虽然是制造业大国，但很多东西都依赖入口，就连原子不沾的圆珠目前仍然需要入口。
香港法院29号下令对中国恒大集团进行清算，有报道指出，此举可能会对脆弱的中国房地产市场造成更大的冲击，并在中国金融体系当中引发连锁反应。此前香港法院已经对至少3间中国开发商下了清盘令。
在29号上午9:30，香港高等法院法官正式颁清盘令，令恒大停牌。停牌前股价急跌超过两成，恒大的大部分资产已经被出售、被债权人扣押或者被中共法院冻结。路透社报道，法国外资银行 Natixis 高级经济学家吴卓恩 Gary Ng 表示，这不是结束，而是漫长清盘过程的开始，将令恒大的日常营运变得更加困难。清盘过程可能会很复杂，而且涉及多个部门，可能会有政治方面的考虑。他表示，由于恒大的大部分资产位于中国内地，债权人如何扣押资产，以及境外债券持有人的偿付等级都存在不确定性，股东的情况可能会更坏。中国恒大曾经经历7次延后聆讯，没有和债权人达成重组协议，最终被下令清盘， 恒大集团在2021年底出现境外债务违约，是全球负债最多的房地产开发商，总负债超过3270亿美元。路透社的报道指出，香港法院对恒大做出清盘裁决，很可能会对脆弱的中国资本和房地产市场造成更大的冲击，并在中国金融体系中引发连锁反应。目前中共当局正努力应对低迷的房市和疲弱的股市，市场受到任何新的打击都可能进一步打击当局重振经济增长的努力。对于清盘令，恒大集团执行总裁肖恩表示，集团经营面临巨大困难，资源有限，而且恒大地产被中共证监会立案调查，以致债务重组方案最终难以落实。去年9月28号，恒大集团宣布公司执行董事和董事会主席许家印因涉嫌违法犯罪被捕。许家印被捕前，他的第二仔亦被带走，恒大的多名高管亦被调查。2021年中国房企爆发债务危机以来，引起了中国房地产行业的一连串的债务危机，已经有50多间开发商拖欠债务，好多人失业，对中国经济造成了破坏性的打击。
江苏徐州铁链女事件至今已经整整两年，中共当局一边高调宣称打击人口拐卖，一边将铁链女强制隔离，至今下落不明。洛杉矶华人27号在洛杉矶中领馆周边举行了游行，在中领馆门前集会，多人发言控诉中共暴政，为铁链女发声。北京前律师、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表示，中共处理了铁链女事件之后，并没有解决妇女被拐卖的问题。
2022年1月27号，江苏省徐州市丰县的一名女子被铁链锁住颈，身处破屋的画面曝光之后，刺痛了所有有良心的中国人的心。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之下，地方政府从否认到证实，最终承认人口拐卖的事实。洛杉矶活动组织者、中国民主党青年部执行长戒立健在28号对希望之声表示，徐州那边有心人实地了解的情况。他说，共产党说给他看病，2022年上半年就给他住院，说他有疾病，说给他做什么脑、什么切叶切除。他切除之后，以往的一些记忆都丧失了，什么都不记得了，就是都在抗议这件事情。那些护理人员说，这个铁链女在2023年下半年就已经死了，说当时跟她做了脑什么切除手术，反正就令她死了。护理人员是这样讲的，但是又没有什么文件证据。他们内部说，原来讲的不能动，就说人不在，这个铁链女。中共海军司令部前宗教参谋姚成在2007年起为中国妇权的中国妇女儿童保护中心工作，他依据多年从事解救被拐儿童的经验估计，中国大陆平均每年有10万个孩子被拐，一年10万，10年100万，30多年就300多万，被拐带的时候仲是孩子，多数都是女孩，找到的时候通常都是好像铁链女式的妇女，仲带住自己生的孩子。对此，北京前律师、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表示，中共处理了铁链女事件之后，并没有解决妇女被拐卖的问题。他表示，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里面，有一些女性弱者，社会从来没有解决这一群人的待遇，对他们的爱护照顾，社会就没有这个机制，这一群人就几乎是被抛弃的一群人。另外一方面，比如很多男性，不管是个人的生理、精神、经济的状况、所处的地理位置等原因，他娶不到妻子。这两个弱势群体没有任何社会机制进行调节，这个供需双方产生了一个社会基础，那卖方贩卖人口的人就有了一个基本的市场空间，花钱买就认为是天经地义， 低层社会就是这样想的。赖建平认为共产党没给中国人民人权和尊严，不可能改善妇女被拐卖的普遍状况。什么都没变，你怎可能改善妇女被拐卖的普遍状况呢？当然没可能。地方的权力他要保护，很多地方买卖妇女儿童，对于当地的村民是身家性命的问题。他们用多年的积蓄去买一个媳妇，买一个孩子为他们传宗接代，这样要寻求当地的权力进行保护。为此他们愿意给这些人行贿受贿，成为他们的保护伞，甚至村民之间互相的包庇和保护，不但不会去举报帮助这些人获得解救，相反他们反而都会站在一起对被拐卖的人实施加害。所以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境况不可能得到改善，大多数人还没办法被解救，甚至没办法被发现。
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